所以你看了两集《正常人》是吧？
对，
啥感觉？
啥感觉啊？我觉得就诚实一下面对自己啊，就是，就面对我自己。虽然第一个答案会，就是在你听来就很 narcissistic。
你觉得你像康导？没有。
不是，我只是说就是，就第一个我经历过的英国的高中不是那样的，就是我觉得那个高中太有秩序了，他一看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就是那领带都打得这么整齐线性，我就觉得他是在迎合美国观众认为，比如说 British accent is so cool，或者是就是这种对英国的好感吧，即便他是爱尔兰。第二个就是我很惊讶的发现，就是在这个戏之前我没有看过或者读过，就是一个纯女性视角的一个成长，有关成长的故事，就或者我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相比我以前读过的其他的，不管是男人写女人还是女人写女人，我觉得这个戏更加的 personal，就它 personal 到就是出现了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就是很多女生内心的想法，她的这个。比如说他对于喜欢的男生，或者他对于别人怎么去censor 他自己的想法这些事情，就是它里面会涌现很多让在我看了很新奇的观点。然后，
比如呢？
比如那个第一集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在那个课堂上，然后那个 Marianne 她就望着那个窗外嘛，然后她就被要求那个 detention 了。然后我记得他在走廊里面，他等着去 detention 的时候，他跟那个 Connor 讲一句：“我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别人在当这个思想警察来审查我的这些想法。”因为那个老师问他嘛，他说你在看什么？或者说这是不是这个课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思？就这么一句话，这个是我当时给我很有震动的一句话。They'd say I played the field before I found someone to commit to. And that would be okay for me to do. Every conquest I had made would make me more of a boss to you. I'd be a fearless leader. I'd be an alpha type. When everyone believes you. 拉回来一点点啊，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女主角 Marianne 是。我看了很多次，我都想到跟你之间的一些互动，就是他们要第二场结束的时候要分手那场戏，我觉得简直就是非常活生生的那种刻画，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些拉扯。就我看的时候，我每一次我都觉得。就是当 Connell 在回答那些问题的时候，虽然我已经忘了他回答了什么问题，我就每一次都觉得，就是天呐，你不应该这么说话。但是我又知道，就是如果是我放在那个情境下面，我也只会讲一个很蠢的答案。就是，对，就是我作为一个过来人，I mean，就是被你这样的聪明女孩给。给 educate 过的过来人，我其实很，我看的时候是很，就感觉自己在过那个独木桥的那种感觉，这个是
过独木
我们，
桥是从啥独木桥？
就是男生很容易讲错话，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经历，包括这部戏里面折射出来的一个感觉，就是。我看 Marianne，或者我有时候看你说话，我都觉得你是出于你的内心的，就是你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你就这么讲的。然后呢，你们出于内心的话呢，就没什么错，挑不出来什么问题。就是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听的男生，我根本不会去想说这句话背后有什么问题。我可能觉得的问题是在于那种，比如说你的情绪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比如说，我经常会说你是不是生气啦，或者什么的。我猜大部分男人。就，对，只能听到这个层面，但是呢，男人呢，从天性出发，就绝大部分的时候，他讲的那个话都是不对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不对在哪儿，但是就是我看 Connor 跟那， 我看 Connor 跟 Marianne 的那个互动，我就觉得就很奇怪。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前两集里面我印象最深的，那时候也发微博讲了嘛，就是他在应该是第一集的时候吧，Connor 到他家里面，然后他们两个人坐沙发上， Connor 第一次看到他就是 Marianne 变了一个样子，就是是扎了一个丸子头，然后能把整个就是主要是脖子的线条露出来。那时候 Marianne 跟他说 I tempted you,不对，那不是 tempted you, 但是他反正是用很激进的方式说，我是不是很漂亮，你现在是不是想睡我，就是类似那样子的意思。这个在你的概念里面就是女生在说真心话是吗？
是一部分，但是我讲的真心话大部分来说跟不太会碰到 sex 这么危险的东西。那好吧，那我们就把这个当例子好了。对，我觉得这是真心话。
哦，
就是
这个其实不是怎么讲的呢，那看你怎么定义真心话吧。就我也经常说这样子的话，它更多是一个把心掏出来看我的心在砰砰砰砰砰跳，你要不要，你不能不管它，它其实是一种，但其实是一种情绪裹挟吧，它就是目的就是让你下不来台，也不说目的吧，就它反正直接的结果你也知道，这个结果就是让你下不来台，然后你觉得你通过这样子比较激进的方式能够换得什么，然后他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就是掩盖自己的心虚，因为对，你在那个状态之下你会觉得说，只要我用这样子比较直接的方式跟他说了，然后我得到一个非常坚定的是或者这种认可，那我就可以，我心里会好受一点，然后就说明我赢了，同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在掌握主动的一种状态，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真心话，就我觉得也不是真心话。
我说的真心话是说，就是就这个戏里面给我的一种感觉，包括我平时跟你的相处的一种感觉，就是一个18岁的一个女生，就是或者说她有一定经历的女生，她都可以做到，就是说她内心其实是很澎湃的，但是她表面上看上去就是可以很 effortless,讲很多话好像就是很直接的，像开水一样，就像自来水一样就这么流出来了，而且所以我会认为它是所谓的某种真心话，因为你不用去想嘛，对，就是你这不是你处心积虑去思考的一个结果。但是我看到这个戏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就是男生就是很结巴，就男生当男生不结巴的时候呢，他讲的那个话他就不是人话，那个分量或者说他的理性的程度跟女性相比，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女生可以做到这样子，就可能就回答了我为什么，就像你刚刚说的，这其实是某种情绪裹挟，但是在我看来我就会觉得，就是我最大的或者我感到不公平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好像都能，我们都是下意识的做了某种应激反应，在讲话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但是为什么女生的话就是很无懈可击吧，
就这个剧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后劲，不会像就是就正儿八经的经典
吗，
对，不会像 Girls, 也不会像 Mad Men 那样，就是你事后经常会想起，他构建了一种特别诡异的情境，然后这个情境主要以你还没看到，就是 Connor 后面就一直在哭，就是整个剧里面我还是很喜欢第四集的，就是第四集是他刚刚去都柏林，然后就非常迷茫在大城市面前，就是天哪我刚来这儿，
你觉得 Connor 还是
Connor 刚来的时候，他是个小镇男孩嘛，
OK OK,
他小镇男孩刚去都柏林大城市，然后那一集的一半吧，就是都是在说他在这个城市里怎么样的手足无措，然后这个剧的很大一部分情境就是构建在就是康乐总是在哭，他就非常可怜，我看到那个事情就已经非常心疼，就是想让姐姐抱抱，你不要这样了，没关系的，然后很大一部分情境构造就来自于这个，但是结束了之后我
小说有后劲吗，所以
小说因为有一段时间，其实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你真的能感觉到萨拉·鲁尼非常红， 现在他虽然他现在可能更红了，但是没有那个去年这个时候的这么令人震惊。那个时候，
你上次跟我说他跟费兰特一样红。
对啊，就是我觉得会比费兰特更红。就是你如果从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指数的话，他会更那个什么的，因为主要还是因为大家知道他是谁嘛。他自己本身也是从气质到长相，包括他谈吐，都是一个很 marketable 的一个女作家。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其实是很不能理解的，就是 我不知道，
你说关于 Sally Rooney 这么
对，
红这
我
件
不
事
是
儿。
特别能理解，但是那种不能理解又不是基于说天哪，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的书，我一点都不喜欢，我还是很喜欢他的书的，但我又有一种。就原来写这样子的书也能这么红，真，而且你听到的都是很多你以前觉得非常厉害的 critic，然后给他非常非常非常高的评价，然后你就很恍惚，因为我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我写东西是跟他有一点点相似的，就是行文的结构，然后它会让你产生。
这个展开讲一讲好了，什么叫行文呢？
Sally Rooney 是。辩论赛就是辩手出身嘛，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 idea oriented 的人。他当初写《Conversation with Friends》，他里面的确有很多朋友的聊天记录，然后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就是思想交锋。这个在我的概念里面一直是一个做写作者不太好的状态，就是你不会讲故事，你更多的是你有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之前写的东西里面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会。我没有办法，就是描述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但是我可能会在中间插一些就是 observation，然后我在之前就觉得这种写作很不对，但是他就是这么写的，就让我非常诧异，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作品可以得到这么受欢迎，这是我当初特别不能。
我觉得安妮宝贝也是这么写
安妮宝
的。
贝不是安妮宝贝，她的安妮宝贝主要是她一个她没有政治观点。就是 Sally Rooney 是一个，
哦，你说有政治观点的 observation 吗？
有一部分
或者
是
说
有，
借用
对，有一部分是
observation？
他出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从对社会架构的一些评论。另一类，他的那些金句还是从我，还从我出发，就是我当时怎么感觉。比如，他会写 Marianne 看着，
我来搜一
他会
下。
看着 Marianne 那个在。球场上看 Connor 在踢球，他会讲说，他讲着讲着，突然蹦出来一句说：“我觉得我真正的生活可能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接着再写怎么样。
他说的这个时候，他有在电视剧里讲这句
我
话
记得
吗？
没有，因为我一直在等这句话在什么地方出现。
他在电视剧里面说的时候，他说的是他对 Connor 说，他说你真的很漂亮，你知道吗？他说我宁可要，就是我，他说我甚至愿意看你跟别人做爱。然后他说你都，然后 Connor 就肯定有点 confused。然后 Marianne 就问他说你懂这种感觉吗？就是我愿意就是看，我就愿意观赏你的那种，就是在球场上的那种所谓的英姿是怎么在床上去发挥的。就他们这一种 interaction，就是站在解放人性的角度上来说，我完全懂，就是 Marianne 的话，就是我说实话，我也偶尔会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就这是更高级的爱嘛，就是像那个，就是那个古希腊一个国王，然后把那个塑了个泥雕，然后天天看那个泥雕，然后他就活了嘛，叫皮什么温什么的，哦，对对对，皮格马利翁效应。就他很正确，但是他不符，他在起码在 Connor 或者在暗暗就是阴暗的人性看来，就是那种自私的人性看来，这件事情就是他说的这番话，其实我觉得是蛮，第一是听不懂，第二就是当下的那种感觉，就是说被赞美的这个人认为自己被 objectify 了，就是
我不知道
你没
，I
你。
don't know. I just felt it. 因为这种场景其实是我挺熟悉的嘛，我觉得我经常干这样的事儿。但回头来看，就是
你跟别人讲这样的
类
话
似这样的话，但是这样的话，我会把它定义为就是别人接不了的话，就下不来台。那你要我说啥？ 我出于80%是工作的原因嘛，我在改掉这种习惯，因为我后来意识到，就的确大多数人都跟不上我的想法。
那我问你，如果在这个情境下面，如果有人跟你说 "You're so beautiful, I like to watch you have sex with other people"，你会怎么那个呢？
我也
你
不知
是
道
怎
怎
么
么
去
接，
process 这句话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哦。
所以这就是那个 Pete Davidson，就他不是很有很，
哦。
你之前是你之前跟我提的吧？就他有很标志性的一个，就是 OK，就他
哦，
的
对
那
啊，
种
对啊，对啊，
OK
对啊，
是
对，
非
他无所
常
谓。
合适接在这里的，但是换如果我再小一点的话，可能可以顺着他的话讲嘛，说那比如说和谁呢？但是这个事情显然对于 Connor 来讲是很难的，他没有办法以这样子一个调笑的态度继续把这个话题所延长。我接着刚刚我话说完，就是我年纪小一点的时候，也经常说一些让人下不台来的话。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别人没法下台，而是你不去控制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你想到啥就每天在说怪话，就说出来了。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把这个事情收敛了一些，能看到一些比较好的效果，就是你会收到更多积极的反馈，说你现在变得更好沟通了。
更
嗯，
nice 了，
但是我知道这个对于我来讲是某种缓慢，没有那么有害，但是它是一种侵蚀，就是你要把你。你可能每次你讲话的时候，你是能伸出来那么长，就是别人的行进速度是，5米每秒，然后你是10米每秒，然后过了，然后
10米每秒。
过了30秒之后，你已经比别人长出来那么一大截，但是你为了能和这个人说上话，你要把那些砍掉，就是我觉得我经常叫做砍掉那件事情，然后你砍掉多了呢，你就会也越爬越慢。就你就会慢慢也会变成5米每秒的人，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还是蛮痛苦的嘛。所以为什么对于做创意产业的人，他们很在乎要和聪明人在一块儿，就是你需要有一个
对，
速度跟你是行进差不多的，你才会开始就是也跑那么快，是不是能明白？
Yeah. Picture perfect, perfect picture, Kodak. Yo, Picasso, when all I got is my notepad. Tell me, do you mind? Do you mind? Do ya? One day at a time, can we reminisce on the good times for a moment, baby? We're both stubborn and we work out in this crazy way.
我觉得我的天才女友也好，然后包括这个 normal people 也好，然后就比如说莉拉或者是这个 Marianne，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起码目前我看到的样子，我觉得是有点相似的，就是反正
都
就
张牙
是
舞爪。
不墨守成，对，不墨守成规，然后智商很高，然后什么都很果断的去追，然后我很怕的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除了给这些相似又不同的女性投射不同的情感之外，因为我坦白来说，我自己分享我的，我读完《那不勒斯四部曲》过后，我其实感到很空。我说的空就是内心很虚空。我其实里面是有很多那种很拳拳入肉的那些情节的，比如说我记得，比如说艾莱娜躺在沙滩上面那个情节，然后包括那个她去那个她在那个彼得罗的家里面那些情节，包括她自己跟她母亲快死的那些情节。然后我读完过后，我感觉到就是她给我某种佛家的那种感觉，就这就是条命，然后她就没了，就像浮萍吧。就是那种没有根的植物，然后就是好像就是随着水流，然后它就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的阅读体验，对于这些不同的女生来说，我好像我的工具箱是情绪情感，比如说我很同情她，或者说我很不理解她，或者说我很怎么样她。我相信就是可能大部分人 不说大部分人，我吧，我读了这些书的时候，我就对于这些女性让我感到危险的女性都会这样子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除了，因为情绪是会用光的，就是我们怎么再去进一步的去认识到，哪怕是动用到社会学或者政治的这种知识，然后我们怎么来进一步的去理解他们？我觉得，而不是说看完过后，我觉得说就 I like this speech 或者 I hate this speech，就是或者说什么 I feel sorry for this speech，就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反应吧，
我觉得
这是我的问题。
你讲到这个，我第一反应是谁？我记不得是蔡颖珊珊还是谁？就是在那个《那不勒斯》第一本刚出的时候，第一本叫啥来着？哦，就是我天
我的
才
天
女友，
才
不
女
好意思，就是在我天才女友出来的时候，他就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就是都大段废话，我还是去看黑塞吧。就这个就很说明问题嘛，就是他觉得黑塞的东西就还是讨论人性里面非常根本的那些隽永、深刻的问题，是对人性的拷问。
对。
然后我现在没有对他来讲，就是大段的女性心理性独白，然后看起来也非常的就没啥意思，或者就是你那个时候也有这种
对
感
对
觉
对。
嘛，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些就很小的事情？我其实看完。
我不是有这种感，你先
就
说
是
吧。
当你跟我说这时候，你第一次跟我说这个时候，我是很没法同意的。我那个时候我在里斯本大概看，
我之前跟你表达过相似
对，
的
你在看到二的时，
想
你在
法
二
跟
的
我。
时候跟我讲过，我当时是很不能接
OK。
受的。但是当我看完了三和四之后，我会回想起你说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里面的确有大量的。就是那种内心独白，是你看完之后可能就会忘的，就是你可以扎入到那个情境里面，但是你抽身出来，就觉得你也记不得他说了什么。
没错。
一种解释就是，如果是站在小说这一边的话，你可以说，或者说就很多女性小说都是这样，就你出来之后发现，就这个还是一个男人的世界，男人的世界他还是以他的那样子的方式，以黑塞那样子的方式来讨论，以黑塞跟许知远那样的方式来搭建这个世界的脚手架的，就必须要去，讲一些什么我也懒得复述的词，在很长，我直到现在，我依然对这种方式特别的不舒服，就是我不想用这样子的，用那些词来描述这个世界，包括讲到什么人性、什么公平、正义这些词，我会感到一股很大的被推力。我觉得这就是跟诺兰是一样的，他没有把人还原到人。当然，这个话现在也被拿来做一种武器嘛。我现在看到大家说就是把人当个人，我也非常的怀疑。我觉得90%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的确像 Sally Rooney 的时候会好一点，因为 Sally Rooney 她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女性的视角，她其实是挺中性的。你想，正常她其实是两个年轻人嘛，她其实对 Connor 的塑造也是很成功的，她并不完全只是在说 Marianne 一个人的事情。费兰特可能是更典型的一个女性小说家，但是她的那样子的叙述方式的确很难成为现在这个，就可能成为个替代品嘛，因为
替代谁
就是
呀？
黑塞和许知远的替代品，就他那种看待世界方式很难替代他，因为即便是。你就不要说男的了，也并不是每一个女的都是这么想的，对吧？要都活得跟那个一样，就真的太累了。我觉得我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就是我没有办法有那么高的就是情绪力度，然后对所有事情都可以盯着一个事儿可以想10分钟，就我也做不到。但是好像大家又非常的出于完全合理的原因。就希望去，
你说把这些书，
就希，
把这些书当做
圣经啊，
当做甜点来看，就是来吃
不
什
是
么，
不是
就是
当
来
不是
逃
当做
避那
不
些
是当
大
做
部
甜点来
头
看，就是可能甜点的反面吧。就是大家又非常需要去，就女性又非常需要去建立一套属于女性的叙事，right？然后就是抓到啥就是啥，然后类似那不勒斯不娶会被某种程度上的手册化或者是圣经化，就是这个就是女生的什么，就女性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哎，那我问个问题，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男权社会习惯的就是中心化的，就是说我要一定要抽出一个 hierarchy 出来的话，你觉得其实女人在寻找自己的narrative 的时候，其实犯了一样的毛病嘛？就如果女人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个体，然后她应就我们各自来 celebrate 各自的这种livelihood 的话，那其实完全不应该。比如说，就像你说的手册化，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
Actually, wenn auch zu viel klar, es kann bei Madre Monster aus wie Angst geflogen, wie kann mich ausgebaut werden. Ich bin ausgewählt, Claire, wie es kommt bei Uster Monster aus wie Angst geflogen, Fräulein, wie schon wie klar. Actually, wenn auch zu viel klar, es kann bei Madre Monster aus wie Angst geflogen, wie kann mich ausgebaut werden. Ich bin ausgewählt, Claire, wie es kommt bei Uster Monster aus wie Angst
就其实还是在用男权的方式在行着女权的事。
某种意义上是的，你去看《那不勒斯不娶》，我觉得它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女性是更加擅长在一种就是不稳定态下活动的，就是他俩人就是较劲了这么久，那他们就是一辈子就是这样过去的，然后他整个就是他们的几十年，就是故事是这样展开的。所以你可以把它感觉是很扶贫，但是也可以说，那我也可以讲，就是女的就是这样子过的。那天我跟游行在聊他新剧本，然后他说讲到一个那个，就是他想写的故事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包括说为什么他不能理解为什么 women can put up with all this。他经常看我，
你说 就事情没有办法被 resolve 这个状态，
比如说尤其经常看我的我跟他讲我的一些交往过男性的事儿，他最经常的反应就是你干嘛跟这人在一块儿？他就是单纯觉得你为什么要忍受这些。他之前每次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也就是没有力气去跟他解释更多。后来我跟他说，就是男的是需要大家脚手架的，他需要在就是这个混沌体系里面建立一套自己的秩序，所以他们很强调原则，强调统一的，强调恒定的价值观，强调 consistency， 强调诺兰要拍的信条，强调原则。我觉得我身上都没有这些，基本上没有这些东西。我有一些可能我比较一些事情上比较相信，但总的来讲你还是像鱼一样游在水里面，你就瞎游，然后你能抓到啥就是啥。这其实是我感觉其实是一个挺普遍的，在之前是个挺普遍的女性体验，它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但我会觉得它比现在的这种网络女性主义试图构建出来的那个看起来秩序更加，我们就天天讲说什么，就是就所有的口号都让
我
有种，
我问个问题，你先说完这句话。
就现在就口号很多嘛，就是好像一定要对所有的事情都判一个对还是不对，就是女的要不要生孩子啊，女的要不要结婚啊，女的要咋样咋样。我就感觉为啥就为什么非要定一个三纲五常出来，或者说就是你要定也就定了，那为什么好像有这么大的热情？我每次看到这些都有一种，我知道他们在说的事情是，就是我知道他们说的， 我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因为我太过天真，或者说我的革命觉悟不够高，所以导致我觉得女孩要不要生育，女的要不要结婚这个事情不值得花这么多力气讨论、
嗯、
我觉得生活里还有很多别的事情。
结果呢？
没有什么结果啊，就是我一方面会怀疑，就是因为我的觉悟不够，所以意识不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看到大家就是喊打喊杀，我有时候又会有一种强烈的就是 I don't want to be a part of this
我多少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女，我觉得我内心深处我有一个答案，就是有关于为什么那么多女人在探讨说就是关于你怎么才能当一个好女人的这样的问题。因为文化潜意识里面，当我听到了扶贫这样子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些娼妓。
嗯，
而可能那么多人，而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办法以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看到他们。
I just find、
就是、
like I think for a very long time women aren'tThat self-conscious， 就是你当你处在一个很边缘化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干啥并没有什么人管。当然这可能是也完全不符合事实。我现在感觉就是女的花了很多时间去想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的，她不仅仅是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女的，就她需要给自己就设套，就不知道，就所谓设限嘛，就这也是一种限制，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的，然后再朝那个方向去努力。我觉得就是这种思考路径跟我作为一个女性的体验是背道而驰的。嗯，我曾经觉得就是
你说就先设定目标，
这是一个对，就我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要成为一家上市企业老板。
嗯，
然后我再去找这个方向努力。我以前觉得这是男的在干的事儿，就女的不用干这个。但现在显然就不是嘛，啊，感觉大家不分男女都要去想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女的。我对这个事情一部分的理解是，当你想要，或者说当这个整个的运动氛围已经起来了之后，你希望去更加靠近那个中性权利，你不可避免的就是这是一个过程，你要去学习男的是怎么弄的，就是自愿或者不自愿，这是一个注定会发生的过程，所以也没有什么就可指摘的。就假设你现在是一个我也要做女总统，我也要做总统，然后你要去尝试做总统努力 That's also fine right， 可能就是这个世界的确需要一个女性美国总统，但有些时候就还是觉得就这样活得挺没劲的。就你作为边缘人本来享受的一些自由，你得拿出来吧，现在你也得自立，就是要经济独立，也要买房，然后还要说啊，那男的可以养找年轻漂亮女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养小奶狗？ I just feel like yeah I guess that's fun in that， 就你要这么做就也没啥，我只是觉得it's just kind of weird。 他也在我非常那个什么的感觉来讲，他也不是一个对女性身份的完全的诚实。但是你看很多的就真正的女性影片，就是你还是能感觉到其中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目的性嘛，就女
你说是、
就是人物的目的性，
你说甚至哦 OK OK，
就他是不是一定要干成什么。我觉得男的他控制不了自己的那种原始冲动，就是要把一个事情讲明白，就是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理由，他反映了什么人类更普遍的真理。我感觉就是女导演拍的女性的片子就没有这层压力， 它更多是描绘那种状态嘛，所以有时候会导致它很难看下去。就是
啊、对对对对对，
就很
我想到了 Little Woman。
Little Woman 已经算比较好了，你可以去看就是类似啊、如果有一年就 Certain Women。
但是我跟你说，就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包括那天晚上我跟你说什么，我有时候经常会忘记你的 philosophy。
我的啥哲学？
就我知道这点，你说就是其实你不追求稳定态，就是你觉得就是就这种 chaos is some kind of blessing， 因为你可以有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体验。我听的时候，我当下我是觉得哇，就很钦佩，但是呢我就老是忘掉，你知道吗？就是永远永远的，就是每一次你跟我讲一件事儿，第一我会觉得就完了，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就很羞愧。然后呢当我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扯我嘛，因为就我没法继续去 analyze 你的问题了。然后扯我的过后呢，我又会觉得就这种话讲起来就是太，如果我去跟一个别人去讲了我现在碰到的问题，结果另外一个人跟我说你不要担心，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然后不不不不，我就会觉得很受冒犯，所以我那天就说这话会不会太 condescending 了。但是呢你那天最后讲了，又重复的提醒了一遍我你的就是这种 philosophy 过后，我就觉得哦，就我应该想到的，我应该有这个脑子，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
就每次都忘，每次都忘。
我不强求你，我觉得这很难记住吧，就记住也，因为的确就是和就我理解男性体验很不一样。我大概回顾一下，就是那天说了啥。其实我之前说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但我估计是抱怨
了。你说的是跟职业和道德，然后还有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在那一瞬间我可以滑到那样的深渊里面，觉得我可以去一个做整形的一个社区去做那样子医美的社区去做这样子的所谓价值观内容。
嗯，然后你跟我说的是、我的 take away、就是、
我现在对
这些事情了。哦，
对，
对吧？
对，我就说了这样的话，
我不会强求你就是记得这个，是我觉得他的确和男的，或者说甚至大多数人的生存方案是，或者生存的方法论是不一样的吧。我会花很多精力去就参与内部跟外部世界，然后我会在其中就精疲力竭。或者说就是大多数人如果就生活存在某条跑道的话，可我理解的就是 quote unquote 大多数人就都是在往前跑，就是尽量能尽快跑到终点嘛。我就好像总是会左看看右看看，当你左看看右看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就是七十八卦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其实是通向你那个终点的障碍，但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并不觉得这样自己是更好的。就这种没有人生目标，然后当然我知道人为什么要追求人生目标，但好像提不起很大的兴趣去做一个就所谓结果导向的人，就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好事。我只知道就我没有那个 I cannot bring myself up to it。 但是当有人来就是说我说你为啥要左看右看，就是有啥好看的，那我就会非常被冒犯。我朱娇娇也是这样，我跟她讲什么事情她也是就先给解决方案嘛。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家里就是这个坏了那个坏了，空调坏了，然后门也坏了，我想跟她复原说就是这一段过程之中出现了多少幺蛾子，她不要听的，她就说你现在找物业，你现在找房东，然后你还不行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所以他可能不完全是一个，不完全是一个性别问题。很久没有录结尾了，觉得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节目都是莫名其妙就结束了。
这一期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剪辑的。 然后我先做了一个初剪，然后赛赛做了一个比较精细的剪辑，然后啊，我听完过后，我刚刚在微信上跟他说，我说就感觉我就是把菜洗了一遍，然后他是那个把菜就是切成丝，然后就加了点佐料的人。我越发觉得，就是如果有人攻击你说的很结巴，那我觉得他肯定是因为那种 woman trashing， 因为我觉得我讲的就是结巴的不知道多少倍，就这当然里面有就是自我审查的部分了，就其实我平时讲话也不这样，但是总之就是一集很结巴的一集，然后被赛赛剪完过后，就居然看上去还至少可以完整的把句子讲出来吧，所以我很感恩。嗯，
几个感觉吧，一个是我并没有做很多事情，我干的事情是把80%的气口给剪掉，就是什么然后就是，然后要么还是留了一些。嗯，可能到后半部分的时候，我把逻辑调了一下，但大体上我并没有做什么特别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第二是，我也以后不会因为别人说我结巴感觉不好，因为我基本上比较确认，其他那些听起来没有那么结巴，就只是剪辑的时候更加精细一点。但比较重要的，我会觉得我还是蛮享受和感激这个过程的吧。它会让，总的来讲是很难得的一个倾听的机会。因为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95%的交流可能都还是一对一的交流，然后一对一的交流要做好倾听真的是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就是你听到对方真的想说的是什么，因为真的很容易被一些对方所说的在他的那个逻辑里面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词拐走，就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难以避免。你在剪辑的时候是一个半 outsider 的状态，把你，我更明白了你想表达的很多东西是什么，然后也顺便把我自己想说的捋了一遍，就总之还是挺好的。然后最后是，我不知道有在听的有没有同学是也想做播客，但是被卡在剪辑这一道。就我要说的是，我是怕困难第一名，我真的是一个很，这是我性格里面很大的一个短板，就是我不是很乐意尝试我觉得我可能会失败的东西，所以如果我都能剪的话，那应该地球上每个人都是可以剪的，而且这个东西真的没有那么难。
嗯，就是我觉得像搭积木吧或者玩泥巴之类的游戏，其实就是用当然了，背后的逻辑，
当然的确有一部分是因为我是做编辑的，所以这个事情它对我来讲是和编稿子这个很像，但这里面就存在一个跟这集有关的某个 paradox 嘛，就是我在可能后半节讲的就是我从我的人生来讲，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去找那个统一线索的人，就经常在东张西望，但是在剪辑过程中去拎出来那个逻辑，或者说不只是剪辑，还有平时我的工作里面去拎出那个逻辑，好像是我特别擅长且享受的事情，所以我也并没有我自己讲的那么跟大家不一样吧。
对，大家还是喜欢一个比较规规矩矩漂漂亮亮的东西，然后希望我们这一次有做到吧。
好呀，然后大家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让大家打五星好评，然后因为现在在小宇宙上也可以听到我们的播客，所以你们有什么想说的记得留言。
好
那就这样，
拜拜
拜拜。